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这里是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我是大狗熊。新西兰封城日记第三天，虽然是第三天，但严格意义上呢，真正的封城是从今天凌晨12点开始，也就是明天3月26日2020年3月26日呢，算是正式的新西兰进入全城封锁、全国封锁状态的第一天。因为今天呢还处于三级戒备的状态，到了明天呢就进入四级戒备了。那所谓的四级戒备呢，就是所有必须、非必须的单位全部停止营业，所有人呢必须待在家里面。那么在刚刚呢，我还收到了新西兰政府向全国的居民发送的一条推送消息，那么就像国防演习一样，那么是一条 emergency alert， 我给大家念一下啊。 Emergency alert， N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alert， From 11:59 PM tonight， the whole of New Zealand moves to COVID-19 alert level 4。 就是国家紧急管理局的警报，从今天晚上11:59开始，全新西兰进入新冠肺炎的警报四级状态。 This message is for all of New Zealand. We are depending on you. 这条消息是推送给全新西兰的，我们都依靠着你，我们都指望着你了。Follow the rules and stay home. Stay home 是大写的，强调。Act as if you have COVID-19. This will save lives. 请遵照相应的法则，待在家里，就像你已经是患了新冠肺炎病毒一样的相应的去行动，那么这会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Remember, where you stay tonight is where you must stay from now on. 你今晚上所待的地方、所居住的地方，将是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必须居住的地方。You must only be in physical contact with those are living with. 你只能和目前你所住在一起的人们有肢体上的接触。It is only level 4 measures will stay in place for a number of weeks. It is likely level 4 measures will stay in place for a number of weeks.这种四级状态、四级戒备的状态呢，可能会持续数周。Let's all do our bit to unite against COVID-19. 让我们尽我们所能，联合起来来对抗，对抗病毒。Kia kaha， Kia kaha 呢是毛利语，就是坚强啊，be strong 的意思。Issued， 然后呢是发送的日期和时间，今天下午的6:30。那么这条新闻、这条推送收到，其实我现在读出来感觉特别像电影。前两天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有人贴的一张照片，是一个电影院发的通告，说我们的电影院停止了。当这个世界不像电影那么戏剧化的时候呢，我们会恢复的啊，我们还会回来。那么这条新闻其实就特别有电影的感觉。 好的，回到生活中。那么明天开始呢，是正式的进入居家隔离的状态，但我们这几天都在远程办公、远程工作，那么每天都有会，然后也有一些具体的工作会去做，但是生产效率明显的下降，还是昨天我分享的，我会找到一个方法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今天上午公司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公司 CEO 我们一位法国人，那么组织大家召开了一个关于技术产品的这种一个沟通的会，那每个人呢都聊了一下自己的感受。那么 CEO 和我们分享了一些数字。那么我不太想在这个播客里面讲太多我现在在白天全职工作的一些细节啊。那么可以这么说，就是作为健身内容的提供者，我现在所工作的公司呢，我们的客户也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健身房，这次是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国内的朋友肯定也知道，那么很多就是城市的这个健身房呢停业，甚至有的呢可能就从此就倒闭了。那么部分健身房全世界的健身房都会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那么作为我们提供健身内容和培训的这样的一个提供者呢，自然也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这个冲击是之前我们已经预料到了。今天 CEO 和我们分享的是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冲击，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在线健身产品的 APP。 那么这个 APP 呢，它提供订阅式的会员服务，那么大家可以付费订阅，然后呢在APP 里面的跟随 APP 里面提供的健身内容进行运动。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有点像国内的像 Keep 呀这样的一些软件，但里面的健身内容呢是国际水准啊，就是非常高水准的这个健身的内容。这个 APP 呢平时每天也就是两位数的付费订阅，那么一直都不是我们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并没有希望它能够突然一下子就增加。但在这一次疫情的时候呢，在我们适当的这个市场的marketing 的一些措施下呢，这个 app 现在每天都是几千份的购买，八九千份，然后甚至还达到了五位数，而且是比较高的这个付费购买量。这不是订阅量，也不是免费用户的下载量，而是直接的付费用户的购买量，非常的令人冲击。那么 CEO 跟我们说，虽然我们整个公司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啊，因为这次病毒疫情的影响，很多企业都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包括我所在的新西兰航空这样的一个政府龙头企业，已经面临裁员30%这样的一个选择。但就我们在这个 APP 这几天取得的成就，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这几天做到了硅谷很多公司烧了几亿资金搞了几年几百人的团队都没有能够实现的程度，都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指标。每一天我们的这个 APP 都在创造新的历史。所以这个角度呢，是当你切换了一个另外的一个维度，发生的事情其实就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后面我们进行开放式的讨论的时候，就是在会议的后期，大家每个人都聊自己的面临的一些问题，然后接下来的一些打算工作中你的一些计划等等。那么在交流的时候呢我的 CEO 他说了一句话让我感受印象特别深，他说大家和我说说你们现在的困惑或者问题，那么我试试能不能帮你从心态，从思维模式 mindset 上面做一些调整。因为其实我们面临大部分的问题呢，都是 mindset 的游戏，都是思维模式的游戏。那么mindset 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心态，也可以翻译为思维模式，我觉得思维模式可能更准确更合适一些。 所以 it's all about mindset. So mindset game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他说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今天这一期播客封城日记的第三篇需要聊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玩一下这个思维模式转换的游戏。我先说一下从自己的角度，我目前啊即将开始进行封城隔离四周的时间，在家工作，然后老婆孩子全部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目前的困扰呢有这么几条。那具体来说，第一，被困在家中不能出门；第二，需要长时间在家工作，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状态，适应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呢，原先自己的健身呀社交的模式被完全打破了，被完全打断了；第四呢，与 Molly 我的女儿三岁大的女儿一起在家工作，无法集中时间去处理事务，那么需要大量的时间去陪着小孩，生产力严重下滑。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工作中我原先完成的项目上的一些目标和计划呢，现在需要调整优先级，原先已经做好的我为之很自豪的一些设计，可能接下来在新的软件版本里面不会作为这个相应的功能去推出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开发者的资源受到了这次的冲击也比较明显。那么这都是我目前的困扰，听起来都很头疼。如何来切换一个 mindset 来玩这个思维模式的游戏呢？我自己这样尝试的。第一，被困在家中不出门啊，这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那么我是这样来考虑的，第一，我之前也不是特别喜欢出门，整天都是需要去和别人交流来汲取能量的外向型人格，那么我是一个内向型人，没有太大的困扰。当然并不是说我一点都不想去社交，那么并不是。那么作为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个四周的时间呢，可以让我宅在家里面呢，也许我能够有利于产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从价值的角度来说呢，这相当于一次不需要出钱的修行，类似一次内观。那么我被强制的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那么就像需要去完成一个挑战一样，究竟能不能完成，那么完成之后的奖励会是什么，我也很期待。那么这是一个审视自己的一个好机会。以往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在空间和行为上的限制呢，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需要去到什么印度的瑞士凯什，或者是尼泊尔，或者是泰国，或者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也许有这种所谓的内观中心，然后去进行相应的引导，那么来限制你的空间。但现在我天然就有了，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第二，长时间的在家工作，那么这一点其实换了一个模式来想，它是可以让我快速转型成为 digital nomad， 就是数字游民的一种生活方式的训练。那么做好需要去远程工作的准备。那么可以这么说它是一次从设计，就是从项目服务我的这个技能层面带来的一次直接的实践与挑战。我能不能在远离客户远离同事的状态下还能够把相应的工作完成，我怎么去设计一套自己的这个工作模式来适应这个挑战。如果把这个挑战完成了，那么以后可以设想的，假设我人在这个印尼的巴厘岛，我一样也可以和新西兰的客户处理好相应的这个设计沟通和协调远程交流修改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个和我之前在做的以往熟悉的这个内容生产的这种远程工作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内容生产就比如说我现在录播客没问题，我可以去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制，去到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写作，都可以去做这种 content creating， 内容创作的这个模式，那么这个能力我是具备的，但能否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对客户或者是都能够作为一个设计师的身份去远程工作呢？如何去衔接你的输入和输出，你的沟通，你的交流？这一次四个星期的时间将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而且我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刚好也有一些个人的项目正在进行，那么是检验自己的管理和这方面能力的一次很好的一次机会，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 mindset。 那么刚刚说到的原来的健身和社交的模式被打断了，比方说之前我是每天或者说平时 很多时间都是在午休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午休呢，去旁边的健身房运动一下，然后呢这个洗个澡回公司继续上班。那么这个状态其实 很健康很理想，但现在没有了。那么其实我会发现，哎，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我能不能尝试一些更有效率的短时间的健身，保持健康的一些方式呢？其实只是在家工作了三天，我就发现比如说像 burpees 这样的一个全身式的一个运动，那么不需要多长时间，每天我在开始工作之前跳20个 burpees 就已经可以做到身上有毛毛汗，然后感觉已经是剧烈运动了20分钟的状态一样，那么感觉很舒服，之后呢也可以很好的进入接下来的工作，而且在工作间隙的时候我也可以随时去到阳台上，哎，跳上15个 burpees， 那么再出一小点汗，那么这种状态其实会更有助于产出，更能够提高我的健身的效率。那么这只是工作了三天我学习到的，也许我还能发现更多的在这种小的空间保持一个身心生理和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平衡健康的一种方式。前两天我看时代周刊的这个 Times 的不是 Times Time 啊，时代杂志的网站上面发了一条在线消息，说法国有一位大哥啊，在居家隔离，自己的住的地方是公寓，那么他只有一个阳台，阳台还比较长，有7米长的一个阳台，那么他就在这个7米长的阳台上呢，往返7000多次跑完了一次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那么他的这条发布的 Instagram 也被很多人转发，很多人点赞，那么大家都发现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样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其实和我之前讲的Frankl 就是那位心理学家犹太籍心理学家在集中营幸存之后提出来的观念，哪怕在极端的情况下你一样可以选择自己的思维模式的这样的一个自由。 OK， You always have option。那么另外是和 Molly 在家工作有效时间严重减少，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我平均一天现在大概只有一半的时间能够全身心用于工作。但这个呢其实有几个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我和女儿的情感联系明显变深了，就是每天我陪了她2天，那么全程陪了她2天，那么感觉他也很开心，我也其实还是挺享受和他在一起玩的这个状态。那么第二呢就是我有效工作时间减少，也就意味着我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更集中精力在高价值的事件上，更注重我的产出要有价值，那么也就是说我更需要有 product owner 或者说产品经理或者说这个有投资人的这种思维，我必须把我的时间有效地利用在最有价值的事件上，而且呢注重最终的输出，而不是一味地做更多事情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不再是你可以你可以加班啊，你可以在夜里花时间，而是你只有那么多时间，每天我只有4个小时有效的工作时间，我怎么把这个时间用到位，我怎么保持我在这4个小时之内的 精力是充沛的。比方说我现在发现我女儿在中午睡觉的时候，午睡的时候是我最有完整时间的一段时间，她从一点睡到大概四点左右，一点半睡到四点左右，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但我往往在午饭之后呢会比较困。那么现在我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会在午饭的时候就调制好两大杯防弹咖啡，或者是这个防弹绿茶啊 ，bulletproof coffee， 或者是这个抹茶的这个绿茶。然后呢，做好储备。然后当我女儿进去卧室午睡的时候，我先去跳15个 burpees， 然后呢，喝半杯这个绿茶或者是防弹咖啡，然后开始我的这个工作。那么在招呼他睡觉之前呢，我大概就想一下，哎，接下来我有什么事情要怎么去安排，我在心里会计划一下怎么去做，然后当他午睡的时候，我就抓紧时间集中精力，不去看邮件啊社交网络啊，把现在这个事情要处理的赶紧处理完。那么这其实是我在这段时间我觉得可以去训练自己提高的一种工作方式。接下来最后的一个面临的挑战，我原先的项目调整了优先级，自己之前做的设计，自己之前的工作计划被打乱了。那么我的新的 mindset 是这样想的，它可以让我更自主的进行工作呀。之前呢，很多我的工作都是在去完成项目经理和产品经理安排的工作。那么有一些事情是我想去做，但是因为时间条件有限，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那么在现在呢，很多不确定性让产品经理和项目经理他们的这个工作优先级也有了挑战，他们也需要去调整。那么也就意味着我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和灵活性，那么可以自己去选择更有价值的一些工作，相当于减负了，或者说相当于我有自己的主动选择权，可以做更多我觉得之后能够为我所工作的这个项目创造更多价值的这个事情。那么这都是目前我的一些 mindset， 试图去通过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来重新的审视和看待现在的实际情况，以及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一次很多人呢，对于新西兰进入四级戒备长达4周的居家隔离很紧张，平时看社交媒体都会感觉到这种哎呀，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里面。那么我的整体的 mindset 就是这样，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调整工作重心，训练自己在有效的工作时间最大产出的一个好机会，也可以兼顾提升自己在以前想要提升的一些方面的能力。那么新西兰这个地方是一个农业国家，不会出现大量的食物呀、肉类呀、奶制品啊这样的一些生活必需品的缺乏，蔬菜什么的，基本的蔬菜都 OK。 那么超市虽然前段时间出现了疯抢，但我相信之后呢，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正常的供给的时候，还是会物资是充裕的，不会出现问题。那么也不会出现你出不了门，直接无法出门，或者是出去了就要被带走隔离啊，没有带证照什么的那么我现在在的地方家里有水有电有网有吃的，自己家有一个小阳台，可以做一下运动什么的，散散心。银行里面有基本的储蓄几个月没有收入应该也没有问题，柜子里还有口罩，你说我干嘛还要紧张呢？那么这一期节目都是关于个 mindset， 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你的思维模式会不会有这种很多问题往往从负面的角度，往往从批评的角度 往往从一个自己做不到的角度，消极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会的话，那么不妨下次提醒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一下，一起来玩一玩这个 mindset game， 来玩一玩这个思维模式的游戏，试着来黑掉你的这个思维模式， hack your mindset。 那么说起思维模式，我觉得我个人感触最深的一个例子来自于乔布斯。那么乔布斯他之前在开发这个开发系统，操作应该是苹果的这个 Lisa 还是 Macintosh 的这个系统的时候呢，当时的程序员做了一个很好的优化，就是这个系统从开机按完电源到这个电脑真正可以使用的时候，大概三分钟左右，两三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乔布斯说你必须优化到，好像是优化到90秒。那么乔布斯给的那个数字是完全不可能的，从当时的技术条件啊，这个基本的其他竞争对手的表现啊，不可能的。那程序员说不可能啊，这个没有人能做得到，世界上现在最快的系统也都是两三分钟，我们这个已经是和它一样了，你怎么能让我翻倍呢，变成90秒呢？为什么要变成这样？你的原因在哪里？那么乔布斯讲了一句可以说是典型的一个思维模式切换的一个角度，他说我们这个电脑之后做销售，按照现有的这个市场卖出去大概几百万人或者几十万人十万人的这个销售没问题，那么每个人每天都会打开用，我们平均就算每个人两天开一次机来使用，那么你这个电脑十万人使用，每天啊每两天开一次机，那么每一次都会消耗这些人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你能够从三分钟变成到从180秒三分钟变成90秒变成一分半钟，意味着你节省了十万人的一分半钟，那么一年下来你可以节省出几年几十年的时间量，他举的这个数字如果去具体去计算，那么可以算出大概是上百年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在一年时间就可以节省出人的生命，可以节省出两个人的生命到三个人的这个生命。所以你不是提升这个 feature， 你不是提升这个产品的这个效能，你是在拯救别人的生命。那么当时那个程序员听呆了，他惊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工作以及它会带来的意义。结果那个程序员或者说那个团队真的把这个开机的时间呢缩减到了90秒。这就是一个 mindset。 希望这期节目今天的这个日记呢能够对你有一些触动，或者是有一些感受，有一些感触。那么就我来说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样的一个充满变化不确定性的2020年，找到一个趋势之后呢，再确认自己的位置，自己所现处的位置，然后确认一下自己想要前往的这个地方，也就是你的目标，你的大概的这个方向，然后制定一个前行的计划，然后行动就好了，就那么简单。感谢你收听这一期大狗熊的新西兰封城日记第三天。 It's all about mindset。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